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，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有些人把教会当作交朋友的地方，信耶稣让我的生活精彩一点，有趣一点，而不信耶稣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影响。上帝如何帮助这样的人呢？许多时候，上帝要光照我们生命的真相。很多时候，让我们在人际中、婚姻中、情绪中看到自己正在很大的黑暗中、无助无望中，靠着自己完全不能改变自己，而在这极大的无助中起来转向神、投靠神，才发现原来耶稣不是让我们生活有趣丰富一点，而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力量、盼望的源头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珍惜上帝的救恩呢？我是否看见自己生命中的黑暗和无助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《生命记》第31章，勉励进应许地，预言悖逆。《生命记》29到31章提到了祸与福，提到了被掳后的归回，而31章第7到29节是摩西针对接棒人约书亚交棒，并且预言以色列人的悖逆。29到30章是摩西将生死祸福放在以色列面前，31到34是交错了历史的事件和摩西的诗歌祝福。本章摩西要交办给约书亚，预言将来百姓的悖逆。1到6节是众人。第1节，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：“我现在120岁了，不能照常出入。耶和华也曾对我说：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。”前2章，摩西清楚的预言将来以色列进入应许地后将会离弃神，并且被神刑罚管教，而在更遥远之后，以色列要悔改，重新领受神的怜悯和复兴。这里摩西对众人说：我已经120岁了，不能照常出入，不能再领导你们了。神也清楚的提到摩西必不得过约旦河，必要死在旷野。摩西人生有30个40年，第一个40年在埃及王宫接受王宫的训练，语言武功高强，预备他和埃及王法老对话。第2个40年在旷野度过，预备他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路。第3个40年是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一步步的迈向应许地。即便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无法进应许，但摩西忠心的完成了神的工作，被神纪念。如今摩西120岁了，他完成了地上的使命，他把任务交棒给约书亚，而他心心念念是所有以色列人要顺服神，继续跟随主。因此即便他自己无法进应许地，他仍然殷勤的教导勉励百姓继续跟随神。第3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，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，你们就得他们的地。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面对进入应许地的第一大挑战，就是高大强大的敌人如何胜过。神再次应许，神要引导以色列人，将敌人在你们面前灭绝尽尽，你们可以得到他们的地土，约书亚做你们的领袖，你们要跟随约书亚，就是跟随神。神知道我们的恐惧担忧，神用最及时准确的方式回答我们的挂虑，帮助我们勇敢往前走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跟随神的路上正在面对什么危机挑战，有什么东西会拦阻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会欺骗我们、攻击我们，我们要警醒地面对，帮助弟兄姊妹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要惧怕，要单单的依靠神。第4节，耶和华必带他们，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恶王西宏与二 以及他们的国一样，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，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。神提醒我们，过去神工作，今天神要继续工作，持续的保护引导我们。过去神带领以色列人除灭亚摩利王，这是以色列所经历的。摩西再一次勉励他们，过去神工作，今天神继续奇妙的工作。神如何除灭亚摩利恶王，也要除灭在迦南地的敌人。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就是以色列要击败他们。因此勉励以色列人不要惧怕，神正在工作，我们只管照着神所吩咐的征战得胜。第六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摩西勉励以色列人刚强壮胆，不要胆怯惧怕。重点不在外面情势的分析，客观的兵力，最重要在于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必不撇下我们，丢弃我们。我们也正面对许多的挑战，强大的敌人，艰巨的危险。恳求主让我们看到胜败全在耶和华，只要我们认识神的大能，专心仰望主，我们必要经历神为我们开奇妙的道路。这段话已在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神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勉励属灵的领袖不要惧怕，要大力的支取神的同在，只要神同行，我们必然得胜。这一段摩西知道自己即将离世，无法进应许地，他没有自怜，没有诉苦，乃是放下个人的利益得失，以神的旨意、百姓的福祉为念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七到八节是吩咐约书亚。第七节，摩西召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。前面是摩西吩咐百姓，这里是摩西吩咐约书亚，他把领导百姓的重责大任交给约书亚，因此特别吩咐约书亚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不要惊慌，因为他要带领百姓进入神所启示的应许地，让百姓可以承受为业。对领袖而言，这是很大的挑战。神给约书亚极大的礼物，就是神要在约书亚的前面行，走在以色列百姓前，率领以色列人走得胜平安之路。神答应要与以色列人同在。到了约书亚记第五章，神吩咐约书亚把鞋子脱下，神答应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的角色只是一个跟随者，神决定每一个战争步伐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我们今天跟随神，不要忘记我们只是一个顺服者，神有绝对的主权智慧，把最美最好的赐给我们。你我不要跑在神的前面，当然不要落后，我们只要认识神的心，跟随神的脚踪。九到十六节是针对立位长老。第九节，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，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。摩西不是一次性的吩咐百姓神的律法，他建立一个机制，让百姓可以不断聆听神的话，明白神的心意。摩西把律法写出来，交给祭司立位人，他们抬约柜服侍会幕，他们要负担起教导百姓的责任。约书亚是行政的领袖，军事的领袖，祭司立位人是宗教的领袖，属灵的领袖，让百姓长长久久聆听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。第十节，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。摩西吩咐，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，就是律法上的豁免年，使奴隶得自由，债务偿清。真正的自由在于要认识神的话，因此在这个时候，祭司立位人要把握以色列人守祝棚节的时候，当百姓在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，祭司立位人把神的律法清清楚楚地向百姓讲解说明，让人可以重新认识神的话，对焦神的话。每七年应当要有认识神的时间。整本新旧约圣经有1189章，如果两天读一章，大约七年可以把整卷圣经读过一遍。如同旧约每七年重新检视一遍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刻在心板，今天我们也应当安排时间读神的话，让我们的心一天心思一天越来越喜乐认识主。第十二节，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 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，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，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行。每七年要完整教导神话语的时间，守祝棚节的时候，神吩咐要召聚所有男女孩童寄居者，在神的面前学习神的话，让他们可以敬畏遵行神的话，向下一代孩子不但诉说神的话语，好叫他们听见学习敬畏，以至于在约旦河西应许之地可以继续的遵行。上一代有责任把神的作为美德大能向下一代诉说，这不是一个功课作业，而是当你我起来数算神的恩典，对神感恩，我们就不得不诉说神的奇妙向人见证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的死期临近了，要召约书亚来，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，我好嘱咐他。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，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。神再一次对摩西说，你的死期近了，就是不久后你要离开人世，并且吩咐摩西要呼唤约书亚来。两人站在会幕门口，神对约书亚摩西说话，如同过去对摩西说话一样。神在会幕中云柱中显现，云柱停留在会幕门上，代表神的同在，神亲自降临赐下真理话语。神嘱咐约书亚，嘱咐这个字吕正中一本翻译为受旨与他，现在一本是我要给他任务。当上帝要赋予人任务的时候，神要亲自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。我们做神的工作要有第一手跟神相遇的经历，不是道听途说，更不是人云亦云，神亲自把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引导，这种第一手的经历很宝贵。神今天也乐意对我们说话，当我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因此神呼唤我们，有罪的人要接近我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我们的心。我们要真实在神的面前寻求主，明白主心，才能完成神荣耀的托付使命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
Thank you.
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聚集思想《申命记》第31章，这一章是勉励百姓进应许地，并且预言悖逆。前面1到6节是对众人，7到8节对于书亚，9到15节是针对立位的长老。接下来是16到21节，预言后代将要离弃神。16节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：“你必和你列祖同睡，这百姓要起来，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。”在那地的人中，随从外邦神行邪淫，离弃我，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当以色列人都还没有进应许地，神就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群人对神的抵挡悖逆。神向摩西预言，摩西即将离世，而百姓要进入应许地，看来充满平安祝福。但神已经看见了以色列人在应许地要离弃神，随从外邦的偶像行邪淫，就是向神辩解，去服侍外邦人的神，违背了神与百姓所立的约。我们何等容易在领受神的祝福后忘记神，远离神，离弃神，这是很大的危机。我们要警醒，为自己祷告，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，千万不可离开神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力量。神深深知道我们的心，求主洁净怜悯。17节，那时我怒气必向他们发作，我也必离弃他们，颜面不顾他们，以致他们被吞灭，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。那日他们必说：这些祸患临到我们，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？当人离弃神，神怒气向人发作，神要离弃人，神不听人的祷告，颜面不顾人，以至于以色列人被敌人吞灭，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。直到那日他们在惊觉，这么多的祸患临到，是因为神不在我们中间，神离开我们了。神是公义的神，当人拒绝抵挡神，不听从神，神也拒绝人不听人的呼求。常常人在遭遇困境被刑罚时，才惊觉神离开了我们，如同参孙不断放纵情欲，直到落入敌人的手中，才惊觉神离开了，后悔不已。因此恳求主，让我们在今天把握机会，速速悔改，支取神同在。18节，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，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。人掩面不顾神，拒绝神，结果就是神也掩面不顾人，不帮助人。人一旦失去了神的帮助，不在神的手中，就在敌人的手中被掳被刑罚。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不在神的手中，神的保护中，就一定在撒旦魔鬼的手中，搅扰中，黑暗中。因此我们恳求主，不要向我们收回神的圣灵，赐我们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。19节，现在你要写一首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摩西要善尽提醒的责任，神吩咐他写一首诗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代代相传。这首歌要见证他们的不是，就是要为神做见证，成为神反对人指责人的证据。这首诗歌就是32、33章摩西的诗歌。百姓要代代传讲，纪念神拯救的大能，也要记得以色列人的悖逆软弱，以及当人愿意悔改时候，神重新的怜悯和恩待。神通过诗歌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何等智慧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用各样的方式传递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，让人聆听、信靠、顺服。20节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这个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，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，我为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前，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人，将以色列人带领进入神向列祖起誓应许这流奶与蜜之地，赐下这地是以色列人为业，神丰丰富富供应他们一切所需，丰富到一个程度，他们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渐渐远离神，偏向偶像，侍奉偶像，藐视神，离弃神的约。因此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摩西透过歌在人面前做见证，他们的后代在唱这诗歌的时候要记得神的作为。其实在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前，神已经知道他们的心，他们的软弱，他们对神的拒绝抵挡，神看见 即便如此，神仍然乐意向人施怜悯拯救，这是神极大的连续。面对这一群忘恩负义的人，神没有放弃，不断的教导，差遣牧人引导，带领他们不断呼唤人回头悔改，这是神极大的慈爱，我们要感谢神。22-30节是摩西的行动。22节，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，前面的经文是神吩咐摩西要如何行，接下来是摩西准确按着神的吩咐而行。当天摩西就写了一首歌来教导以色列人，神如何吩咐他就如何遵行，谨守神的话，及时的回应，第一时间的顺服，这是我们美好的榜样。23节，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神再次的勉励约书亚，如同前面第6节、第7节勉励的重点就是刚强壮胆，因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面对强大迦南民族对外要征战，也面对顽固的以色列人，对内也要刚强，这个任务不简单，但只要神同在，靠着主得胜有余。短短的一章，神三次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才能承受地为业，可见这是我们承受祝福的关键。神的恩典已经丰丰富为我们预备了，谁能得着呢？关键在于勇敢刚强，选择单单依靠神，专心注目在耶稣的身上，定睛耶稣，看神的应许，看上帝要成就美好新鲜活泼的工作。24节，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，极致写完了。摩西细腻的小心的把上帝一切的启示写下来，细腻的完成神给他的任务。今天我们要同样谨慎细腻完成上帝要托付我们的工作。25节，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，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，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摩西吩咐要将律法书放在神的约柜旁边，就是慎重保存，常常思想，每当来到神面前就要记得神的话，要记得以色列人种种的软弱，记得神恩典的浩瀚，紧紧地抓住神。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敬拜，同样要不住地思想神的律法，要记得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，常常违背神，神提醒我们，管教我们，好使我们不忘记神恩典的真实浩瀚。今天我们的敬拜也要以神的话为中心，从神的真理中看到生命的真相，软弱悖逆，神的灵感动我们赶快悔改。27节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是应着景象的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，何况我死后呢？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，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，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。摩西指出人生命的真相是悖逆，应着景象，刚硬，不听神的提醒。今天摩西神仍还存留牧养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这样的刚硬悖逆，何况摩西即将去世，他们更会全然败坏，偏离以神的道，行恶事，惹神发怒，以至于神用刑罚管教领导带领人悔改。摩西将众长老召聚来，向他们诉说神的话，呼唤天地来做见证，见证以色列人的悖逆顽梗。人里面的刚硬顽梗非常根深蒂固，也许短暂有良善，记得神的恩，一转眼就忘记走自己的路。我们要为自己为家人警醒，千万不要自以为安全，你我的每一刻要恐惧战惊，做神得救的功夫。30节，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。摩西将这首诗歌不只写下来保存起来，更是说给全会众听，让他们明白神的意思，知道神的旨意。信息的传讲，公开的传递非常重要，尽管在这个媒体的时代强调对话，但神的话语正确的传讲，清楚的诉说，仔细的聆听，使人明白真道，仍是神对人说话的重要方式。我们要仔细的聆听牧人的话，更是聆听上帝的话。这章的要节是第20节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 就必偏向别神，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摩西的信息不断强调神的恩典把人带进应许地，给我们一切的丰盛，也强调人里面的罪恶黑暗。人蒙恩后常常忘恩，离弃神，离开神的约。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恩典的真实，也要知道我们老肉体的软弱瑕疵，把握机会赶快悔改。因此我们思想神话在我们心中是否比我的利益更重要，情绪更重要？我如何遵行神的话？我如何勉励后代遵行不要忘恩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神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刚硬偏行己路，神仍然乐意怜悯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恩典中。神用极大忍耐的爱爱我们，呼唤我们赶快悔改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浪费神的恩典，甚至还有今天赶快悔改。也感谢主差遣摩西、约书亚带领百姓，今天也透过神的仆人来教导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应许中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申命记31章，摩西交棒，约书亚接棒，提醒以色列人软弱悖逆，要记得神的恩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主生命